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124页。我们今天从124页第11章名记行深啊，从这章开始讲起。第一节是总事，那这一章是因为你看我们前面大慧菩萨提出四个问题来请示佛陀，尤其是那第四个问题啊，显得非常的尖锐。他问佛陀，你一下说是无生，那这么无生就无性了，那如果说是如幻，那如幻就是有性，有性就是性如幻，那就是有生，那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呢？那为什么佛陀要这么讲呢？因为中道不可说啊，眼里一定是堕在两端呢、啊。所以我们讲无念，如果你是有无相对待的无念，那个很容易做得到。你用鸭子的力量把它说我已经无念了，那个无念还是有念，有一个无念。那如果跟你讲清净，你说我已经清净了，那还是有个清净，还是被清净所染污了。所以啊，语言一定是两端的。那真正佛要我们是入第一义自觉圣智，第一义圣觉甚至是有无二心皆离了，然后恢复到我们自信的体用啊，不染于染，也不染于净，不染于有，也不染于空。但是语言你讲有讲空，那都在两边啊。所以讲无生，如果你心里存着一个无生意，那就不是佛所真正讲的无生。佛讲的无生是生与无生都无声的，那个才真正的无声，那只能够直下会取。所以古德常讲啊，什么叫做顿悟呢？叫顿除妄念，悟无所得。那顿除妄念，这个妄念是什么？染尽妄念，有无相对待的妄念，这是一切相对待的生无生、涅槃、生死、菩提、烦恼啊，佛、凡夫，这都是妄念，这些相对待的境界都离了，悟无所得啊。不是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个多离的这个全离的这个境界，直下会取无所得心。所以语言是两边的，没有办法形容中道第一义圣觉圣智啊。所以大慧菩萨才有这么多这四个问难的问题。那我们在上周把佛陀回答大慧菩萨所提的问题以后，他接着就是要大家了解名记行深啊。名记行深就是语言文字相，他所指的第一义题的意义啊，而不能抓住这个文字的内容啊，否则就好像大象身在现在那个泥沼里面爬不出来了，所以就产生很多疑惑啊。那名记行深，我们留在经文来做解释啊。那第一节总事啊，这个是等于是总纲啊。复次大会，当说名记行深相，善观名记行深菩萨摩诃萨，随入意记行深，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啊。那因为大慧菩萨有这么多问题，都是什么呢？一抓住文字的内涵，而不能透过文字去看月亮，就在文字里面来探讨。其实大慧是视线的，他自己晓得，他替众生问了。那佛陀也借这个因缘又告诉大慧菩萨了，因为你对 这个职业标的文字的执着啊，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讲，当说名句形声的意义跟内容，相就是指意义或者是内涵它的内容。那这个名，什么是名？闲题就是名。比如说鼻，这是名，鼻闲题，闲这个题。你说这个花，那个花闲这个题，闲题是叫做名。那什么是意呢？不，什么是句呢？句释义，解释这个内容，这个意义，那就是句。比如说，哦，这是一盆花，这是一盆花，就是各种花聚合在一起啊，供养讲堂的。哦，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意，释义，解释这个内涵，叫做意。所以名啊，是叫做句，名句，这个都是有个别的意义的。名闲题为名，释义为句。那行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文字的长短的形式，或者是你声音的大小，这个长短，这个都是行。你所讲出来这个外形，这个意义的外形，行。那第二种意义就是指你所表达的内涵，显出你所表达的内涵。当然这显出表达内涵，有世间的内涵，有出世间的内涵。世间的内涵你可以依文解义啊，比如说啊，我们讲世间的内涵，讲啊，我好快乐 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你知道我很快乐，你知道我这快乐是什么，直接显这个意义。那有文字的这几个字的形状，但如果是出世间法，我常乐我净了，那简直没办法想，对不对？那就是低义了。你不能还有个常乐我净，或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那个都是啊。如果你执着常乐我净，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佛说这是凡夫的八道，凡夫跟二圣的八道。所以你讲这常乐我净，要汇取我们今天的真心啊。它是真常、真我、真乐、真净，连真都不可得，因为有真就有假，又变成相对，所以只能够言下汇取啊，这一心如如啊。我常说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啊，这是道信大师所讲的《信心泯》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一段这个内文。所以你只能够从这里去体会，那这次不是在文字体会到的。所以世间法你可以从行来感受它是说什么，出世间法就意在言外，不是在这里。所以佛在讲第一义谛的时候，为什么大慧菩萨会有这么多的疑惑啊？他就是啊，视线他从文字中获取，像我刚才所讲，哇，好快乐哦，快乐是什么，用这样在问，那当然它就不是知止第一义了。所以这个行可以说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角度来做说明。这个行有这两个意义啊，一个是内涵，第二种就是它的相，比如说文字的长短、声音的长短，或是国语讲的，或是台语讲的，或是英文讲的，这都是属于行的范围啊。那身就是指聚合在一起的意思啊，身聚合在一起。比如说我刚才讲这是原子笔，好，你知道这是原子笔啊。那比如说这东西我一定要讲两个字，眼镜，我如果讲这是眼，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讲镜，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说眼镜，哦，大家知道，嗯，就是那个戴在眼睛上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两个字就是身聚合在一起。那我说，哎呀，我这个眼镜是近视兼一点老花眼，哈，它是塑胶加上 镀金的哦，那就变成句了，好多个文字聚合在一起，聚合在一起有这么长的文字的形象就有了，它表达哦，这个眼镜是怎样内涵，你们大家都听懂，这是世间的表达它的形，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好、哦，所以这个形身就是聚合在一起的，让你了解它的内涵的，所以我接着告诉大慧菩萨。表达用这个名、句、形，这个聚合在一起的这个文字啊，这有表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不同啊。表达世间法，你直接能够从文字中去汇取啊；表达出世间法的，不是啊，你要悟啊，是透过这个文字的内涵去了解实相啊。所以底下佛就说。善观明寂行深菩萨摩诃萨，随入意寂行深，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如果你是只是一文结义，说什么你就执着什么，说有执着有，说空执着空，说清净执着清净，说不执着执着一个不执着，那就不是善观了，那就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妄想。那外道就是这样，说什么他执着这样，所以讲无念，他修到最后真的无念了，无念就变成外道的无想定了。所以啊，能够善观，这个善观为什么用善？就是你要悟啊，要透过你的心意识啊，要离你的心意识。虽然入手用心意识，但最后要离心意识。所以你看，像我们参禅也一样，入所你直接叫你离心意识根本不可能。一开始用思维，最后起了移情，啊，到最后顿见本性，所以我们叫离心意识参。真正离了心意识，那就不叫参了，那就见性了。所以入手一定是用这样子，用我们的心意识成就的时候，一定是理心意识的。所以啊，善观就是你最后你不能用你的思维啊。但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当然一开始一定是先从文字是理解，但是最后你一定要理心意识去悟了解佛所说的真实意，这叫做善观。所以这样的菩萨。是摩诃萨理心意识啊，所以摩诃萨我们又叫做法身大士，见性的菩萨才叫摩诃萨啊。所以这个摩诃萨随入意寂行深啊，他能够离明聚而入第一义啊，而入自觉圣智啊，他不会再执着这文字的内涵啊。就好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诸佛妙理意在言外，透过这个文义而了悟自性，而通达实相，了解一切法生就是无生啊，了解我们原来法界就是自己这一念心性而已啊。所以法界即真如啊，全体法界即是真如啊。那真如是空啊，第一空啊，所以诸法毕竟空啊，有跟空皆离的。但现在眼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业识，生灭相续相的业识变出来的。如果你离了生灭相续相的业识，当下你就看到是你的心性，你心性就好像你梦境中那里面的境界是你的梦境啊。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啊，你不会觉得那个梦境的荧幕只有头脑这么大吧？那梦境是在你脑筋里面做出来的，没错，对不对？但是你的梦境不会感觉我那个梦境后面有个荧幕，那个荧幕就是头脑这么大小，不会吧？你觉得那个梦境好大，帮你梦到虚空法界的时候，觉得也就是你在虚空法界里面。当你梦在你的旷野里面或那个极尽无声安静的很可怕的时候，你也觉得那个旷野有多广大，那种极尽的感觉，那种可怕的感觉你也感受出来， 你就知道那境界就是你的心。那我们现在有了内外呢，这内外从哪里来？就是你生灭相续心境而来的。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这个种子的胶卷把它变成了有了，变成有了。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的有。当你生灭相续心离了，它就是你的心性了。这一些法界就是你心性的影像而已啊。所以一切法就是真如啊，一切法无生啊。我们虽然还没有证得，但是我们要接受这样的道理，完全接受这样的道理啊，一丝怀疑都没有，开悟了。那佛跟你讲无生，如果你有无生接受这个文字了，那无生有无生意，那就坏了，那不是真正的彻悟啊。所以悟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形容啊。所以善观明寂行深菩萨摩诃萨了，随入意寂行深，随入意寂行深就是什么呢？就是顺着这个文字而体会到第一义圣洁，自洁圣智，而不是入了文字的内容啊。你看到这个随入啊，不是说入了文字的内涵、啊、如果你是随文意的入了文字的内容，那就是世间法了。所以我刚才讲世间法说，我在生气哦，你一定知道我是什么感觉；我不高兴哦，你也知道我这一句话的意义，对不对？你说我心离的有无二相，那是什么？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说好，那你的有无二相，你用想的离有无二相，那绝对错的，那只有直下慧起。所以顺着离的有无二相这个境界，顺着离有无二相，而不是有这个文字的有无二相，直下无心，直下慧起。所以菩萨摩诃萨能够随入意寂行深，他指的这个方向而入第一义，正自解圣智，而正得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一念无住真心呢、啊，啊，所以这样的菩萨能够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一悟，悟就是菩提嘛，所以当然用即啊，当下即是啊。所以你能够悟得无住身心，无住的真心，那无住的真心身心呢，像金刚经所说的，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那个无所住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哪里来呢？从无所住而生其心得的，这样而来的。所以能够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所以佛为了表达这个涅槃，用各种角度在疗愈经典告诉我们，像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我常说，如果你说我离了一切相了，那你还是这个一个离一切相还没有离。所以离与不离是一件事，那就在真离了。离跟不离打成一片圆融了，那就真离了。因为你着相才告诉你要离相啊，但是你说好我离了，你还是着相，还着那个离啊，所以就能只能够直下慧起，当下顿脱啊，有体有用，没有所谓的离与不离。就好像我常讲的，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无所谓离与不离。就好像我常说的，像做梦，梦醒了就无所谓离与不离。你在梦里面很恐怖，你要离呀离呀，我都离了，但是你还在梦中，一醒了，管他什么恐怖，什么欢喜，什么都没有了，无所谓离与不离，因为你悟一切法无生啊。所以啊，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如是解已，解已一切众生。如是解已就是什么？你证入这样的境界啊。你正入这样的，入圣智第一义啊，自觉圣智第一义啊。透过这个文字，然后你直下慧起，直下无心，妙气真如，那你就可以帮助众生了。所以觉一切众生，如果 你是顺着这个文字，就抓住文字的内涵，你充其量是得了定，得了定而已啊，你就不能觉一切众生了、啊。那定最高的层次是阿罗汉，第九次定。那你能够帮助的也是成就到阿罗汉而已、啊，你不能觉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是九法界的，啊，菩萨都在里面了、啊。那我们请看第二节别事大会，民生者谓若依事利民，是名民生；具生者谓具有一生自信决定就近，是名具生；行生者谓显示名具，是名行生；又行生者谓长短高下，又具身则谓进击，如象马人兽等手行进击，得具身名。大会，名及行者，谓以名说无色是因故说名，自相现故说行，是名名具行身。说名具行身相分歧，应当修学。这个是在解释前面所讲的这个纲要啊。接着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说，名生者，这个名生我前面已经讲了，生是聚集的，名是显体的。那显体不一定只有一个字啊，像鼻是一个字，但是花盆就两个字啦、啊，麦克风就三个字了，这三个字聚在一起就叫生了。所以名生者为依事立名，就依着事物的性质而假立其名了，来安立其名了。啊，像这个眼镜、闹钟，依着事物的性质来安立其名，是名名生。啊，那我们世间法就好像我刚才举的圆子笔、经书、闹钟、麦克风、桌子、椅子，这都是属于名声。那如果是出世间法来讲，像我们讲的佛性、菩提、般若，这个也是名声。但是这个你就要去体会，因为佛性你也看不到，菩提你也看不到，般若你也看不到，那只能够悟啊，只能够证啊。那具身者为具有一身自信决定就近，是名具身。那具身是什么？具有一身自信啊，有一身就是什么？种种意，它有它的内涵，有它的差别内涵。这个差别内涵，一身自信，一身自信就是什么？表明其它本身差别内涵的内容啊，所以具有一生自信啊，一生就是种种意识、种种内涵，有它个别差别的种种内涵。我刚待会儿会举例，决定就近，这是表示它决定的意义，它表示出来就是跟其他的具身意识不一样的。这是名具身，譬如我刚才讲佛性，这是名具啊，这是名身。那具身呢，就好像什么？佛性就是我们的无住真心啊，体就是我们的无住真心。你看它差别意义不一样啊，有一身自信决定就近，它有这样的实质的内涵，你不能动摇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啊，这是佛性啊，它是啊，本觉啊，本有啊，哎，它有它决定的意义。那像我刚才所举的菩提，菩提是什么呢？菩提是觉意啊，它是依无住真心显化出来的，它是相对于烦恼啊，它是依烦恼而立菩提啊，烦恼是依你的妄想心生出来的，菩提是你的清净心生出来的。所以你看，这是记忆一句话，他有一生自信决定就近， 还有贪有贪的内涵，种种的内涵，一生生就是各种种种内涵啊，自信决定究竟，就是表明他这一句句的自信的这一句话的他要表达的真实意义，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有一生自信决定究竟啊，表明他决定的意义。那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般若，般若是妙智慧，他不落心意识的分别，心不往外攀缘，一接触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有他自然流露出来的妙用，这是般若的智慧的显化。哎，他有他这一句话的啊，这么长的意义在，所以他决定这个意义。所以你看我解释般若跟解释菩提跟解释佛性不一样，虽然是同样的体性，但是解释出来就不一样，所以它有种种意义啊。同样是这种东西，讲的都是我们自心，但是我从佛性讲，从菩提讲，从般若讲，它有它个别决定的意义。所以你不能把菩提，虽然是一样的东西，不能说菩提啊是佛性，用佛性来解释，它向上不一样啊。菩提是从觉上讲，不能说菩提就是我们的清净心体是这样，但是菩提有它的内涵，它是觉啊，清净心是体啊，了解这个意思吗？那般若是它的作用啊，啊，它显化出来的妙智慧是它的作用啊，有自他受用啊，啊，那不能说这个般若就是真心啊，对不对？哎，有一点怪怪的，但是他跟他是同一个体性没有错啊，但是他表达的内涵不能给他混淆，所以我们常常讲，不能混淆法相名词。你一混淆了，啊，同样的东西，但是它有体，它有相，它有用，这三个不能混淆，一混淆了，弄灰体啊。体是体，虽然体相不离体，用不离体，但是体相用你要给它分得很清楚，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有意生，意生它种种意，啊，生就是它的内涵啊，它聚合在一起的内涵，它有自信决定究竟，表明它决定的意义。这四名俱生，我这是用出世间法来做比喻，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啊，是以出世间法为主。那出世间法里面也有了义跟不了义，了义的那就义在言外，不了义的你可以依照这样来修，但是你要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舍离掉你这样的执着。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佛说法如法义者，啊，像你借这个船渡彼岸，渡了彼岸你抓住这个船就不行。像圆觉经所说的，啊，修行成就的时候要离坐止认灭四相，啊，有坐意的观行，有坐意的修行，岂不需要啊？成就的时候只能够证无生法忍，全性起修，潜心潜修在性，无功用行才行啊。所以你透过文字有个手抓的，有个手啊，有个依靠的，那就不是真正的证入啊。证入是心无所依止啊。所以真正证入的时候，你要透过文字去通达实相啊。所以这四名俱生啊。那行生则为显四名俱，四名行生。你看这行生者，第一个意义是显示名句，显示名声跟句声的内涵，啊，像我刚才所讲的啊，我今天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很快乐，我因为今天得到了啊，这个摸财得到了什么大礼大奖了，好高兴了，你看这一句话就是表示这个内涵。或者是你修学人圣，你要持五戒啊，你也想修持能够升天，你要修十善，你看这个内涵的意义就是行深。但是如果我们在讲，那你要能够入圣智第一，这个自觉甚至第一空， 你要离有无二相，直下会起坚念的真心，那就很难想了。为什么呢？你一落心力士，那就不是直下会起了。所以你一动脑筋一想，起心动念，起心即错，动念即乖，那就不能想了。像我刚才所讲，你要持五戒啊，修十善啊，或者说我今天好快乐，我得到奖了，你这个都可以想，你都知道它的意义。但是我说，你要入自觉圣智，你要离有无二相，直下会起这一念的无住真心，你绝对不能想，你就真正直下啊，是这样，那就对了。你说哦，我直下会起这一念无住真心，好了，那就不是了，这就难了。所以显示明记啊，了义的没有办法显示，你要透过文字去直下会起。所以上次李居士他问我啊，如何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没办法讲，因为一讲你有住了，就是这个道理啊。不应住色身相外触法身心，我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再怎么解释你就有住，因为文字是剁两边，所以我只好用拍桌子的方法叫你不要想，直下会起，马上反照一下，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一念就是你有无二相的，虽然还不是究竟，但是你可以体会的相似啊。所以行深第一个意义是显示明记，这个有世间法乃至于出世间法的了义跟不了义，但我们在这里是你要想成就摩诃萨，一定要依了义的，透过文字去直下会起我们这一念的真心呢、啊。那又行深者为长短高下，这个是从外形上来讲啊，行深就是指文字声调音韵的长短高下。所以这个行深也名叫文深，文深，文文章的文，文深啊，又叫做文深。所以这个行深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指文字声调音律的长短高下啊，那第二个意义是显示名声具声的它的实际内涵。那了义的是显示我们的本地风光啊。那又具身者为进击，如象马人兽等手行进击得具身名啊。那这个又具身者啊，那单单结一个文字，虽然是闲体，但是这个体没有解释清楚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持啊。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世间法，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啊，以我们人圣境界来说好了，你闲体要持五戒，那五戒你总要表达它的意义嘛。那五戒它本身就是闲体，那你解释五戒它是指不邪淫、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哦，那就有了寄生了，那就显示它的内涵了。但是这样还不圆满，所以你看有人对这五戒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像弘一大师对五戒，他做了这五戒的表解啊，你看了他弘一大师所写的那五戒的内涵，哦，弘一大师说，我连五戒都持不好，我怎么敢说我是个戒师呢？但是弘一大师，我们大家都公认他是个戒师，他自己很谦虚。但如果严格的来讲，那真的五戒都不好持。那同时呢，这五戒还有开遮持幻啊，你可以开源啊，有的是你一定要持住不换的啊，有的是你一定要换，你不换反而叫破戒，所以它有各种来解释它的含义的。所以这个解释这个内意义的都是具身啊。 那像我们在解释般若经典，那也是了义的了义的经典，像心经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缘到彼此生有色相的触法，无眼界乃至于世界，无明也无净，乃至于老死也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也无得啊，乃至于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都是一个句身很长，但是它意在言外，你不能抓住它这个内涵，你要理解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这个具身者，你看又表达不了义的出世间法，不了义的佛法，但人天圣又表达了义的一圣佛法，也有表达声闻圣、缘觉圣，像四圣谛、十二因缘法。但是如果你真正还抓住这四圣谛，你还证不到阿罗汉果啊。阿罗汉果虚陀洹果才能入理了，他不需要再依靠这四圣谛，他自己会用功啊，像火车上的鬼一样啊，他自己会到目的地啊。所以虚陀洹果他入理，他不需要天天我要远离世间华，我要修学菩萨道，他不需要，我要修学这个出离道啊，我要证入涅槃，他不需要，他一定往这条路走了，所以他心里就离了这四相了，离了这四个字了。所以你看出世间法一入手是有文字，但真正成就了他消归自信了，乃至于声闻缘觉都是这样子，更何况是一佛圣呢？所以这个具身者为禁忌如象马人兽等所行的禁忌而得具身名那这个具身就是指示标，指示我们讲指示为禁忌，就好像我们要了解大象在什么地方，马在什么地方，那你就要找象马人兽等他所行的禁忌，看那个脚印这是象的脚印，你沿着这个脚印走一定可以找到象，那你要找到马，沿着这个马的脚印走，你一定可以发现到这个马。那你要找人也是一样，沿着人的脚印走，你一定可以发现到人类。所以如象马人兽等所行禁忌得具身名。所以我刚才才讲这个禁忌像指示标一样指示标。那一圣佛法一佛圣，那就不是指示而已，是指业标你不能抓住这个指它是意在言外的。所以一佛圣一下手就没有文字可以译那声闻缘觉它可以译，声闻依四圣谛它依三十七道品讲修，修到最后见到位了，正虚的环骨，那就入理了，入理就无所依，他存觉观，所以他修八正道，所以见道以后而修道。那八正道是什么？他的行为，他相应的，他相应这八正道。那我们修学呢？我们要依这样八正道的文字来修，依四念住八正道这样来修。修到最后消归自信了，等于你找到马了，找到象了找到了人了。这个马象就是比喻我们修学佛法的二圣菩萨圣一佛圣，用象来做比喻，象比马还要有力量，那人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人比喻像我们的一佛圣，所以象马人兽等所行禁忌，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做比喻。你看那声闻圣他先有依止，用这样来修，修到最后 见到了，然后见到而修道，最后所证入偏真涅槃，有所得了。缘觉圣也是一样，一十二因缘立根的人顿顿无明，也是入偏真涅槃，依这样而有所得了。那如果是顿根的迟钝一点的，他从断爱其有，然后不再感生死轮回，所以一样也入偏真涅槃，也抓到一个东西了。那一佛圣他是看到这个直接看到外面，根本这个只是一个缘而已啊，你不能依他，依他就不能入一佛圣了。所以这一佛圣了义的一佛圣是最难的，那了义的一佛圣还是有所依，依什么？依六度啊，菩萨道啊，由事而入理，借修德显性德，最后忘我的时候，你借的这个缘，借着文字的缘，借着六尘说法的缘，你豁然气会自信，那所证的是什么呢？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一切法都是佛法，日常生活就是出三界，哪里有所得？那是一佛圣啊。所以如相马人兽等所行禁忌啊，得寄生名，依照这样的文字的内涵。那如果是不了这个我们世间的人天圣，那你有意志不要紧啊，你最后那个戒，我不能怎样，我不能怎么样，持五戒，我不能杀生，我不能邪淫，我不能妄淫，我不能这个偷盗，我不能饮酒，你终其一生你心里都住的这个不要紧，你就是得人生啊。那如果你行十善，你终其一生都鼓励自己要修十善，那你生天界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十善消归自性，变成理，变成你的本分事了，那就入菩萨了。为什么？十善变成你的本分事啊，那这里面有清净平等慈悲啊，那就发了菩提心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在坛经也说，行十善啊，天堂即至，那善用即是佛用，那个善用就是什么？消归自性，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处事待人皆有行住坐起心动念，没有一法不是为利益众生，那就是善用，就是佛用，性德的显发了。所以菩萨道借四六度而入理六度，然后因缘际会豁然废起我们今天真心，所以他有这个相机，最后所证的无所得，原来实相就在眼前，当体就是真如，我们眼前的境界就真如的相大，对不对？那你现在嘴能讲，眼能看，耳能听，是真如的用大，对不对？啊，那你找你见闻修长觉知，跟你根尘接触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它的体是无相，为什么？它恒守自性，是一种能量聚合在一起的东西而已啊。是因为我现在是三心的相续相，把它当成是有，如果这三心相续相离了，它根本就是幻化虚假，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当体就是真如。所以我也常常说，现在科学家终于发现到世间没有物质啊，没有物质啊，它只是能量的波动而已啊。能量这样波动波动相续相结在一起，你以为是物质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到物质的最小，那光线也是物质，如果光线不是物质，为什么碰到一个引力很大的东西会把光线吸进去？可见它那个波动，如果我们用我们物理来讲，可以是最微小最微小的那种物质，像我们佛经所讲的微尘。所以你看 七分金尘才叫微尘呢、啊。那个微尘可以在金属里面这样穿透了，再把它分成七等，那每一份才叫微尘呢、啊。那就是跟那个光线的那种波动的能是接近的嘛。这世间没有物质，你现在看到有这些是什么？是你的生灭相续相。所以如相马人兽等所行经济是得具生民。那在描述这样的过程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四谛修四谛依三十七道品这样的道理，这个是得具生民。那讲十二因缘讲六度万恨就得具生民。但是你要显现出来的境界声闻缘觉菩萨完全不一样。菩萨是讲实教菩萨，声闻缘觉最后有所依止，他三界跟涅槃打成两端。那实教菩萨他证了实相，法界就是实相啊，全世界里全理即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就是佛所证的自觉圣智啊。所以底下又讲大会明即行者为以明说无色是因故说明，自相现故说行，是名明即行身。那佛接着告诉大会菩萨，明这个明是指明身跟具身有两个啊，在这里是简化了，明就表明身跟具身，即行者即行身，这三者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这里讲明身、具身及行身这三者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为以明说无色是因，故说明。自相现故说行，是名明具行身。那这个是说明这三者的关系啊。所以说为以明，这个明就是明身具身，以明身跟具身来说明无色是因，故说为明。你看我们有讲五因嘛，色受想行识，但这里为什么举说无色是因？因为这无色是因你看不到抓不到摸不到，唯有你去理解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讲色因，那就包括色声香味触法，你当下就知道，像我现在讲话这声音大家就知道这是啊，声尘声的尘，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桌子这是色尘，很清楚啊，所以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五尘呢 啊色声香味触这五尘摆在你的面前，你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到。所以他这里不举这个色法，他举心法，就是要告诉你明即明即行啊。如果是从佛法上来讲，疗愈的角度来讲，是表达你心行除灭缘已道断的那个境界。所以你看，为以明明身即身来说无色是因，故说为明。那我现在来举例来讲这个无色是因，以明即来说明无色是因。那无色是因就是受想行识的，它的名就是受想行识啊，这是名显义嘛，名能够显体嘛，那即能够显义嘛。那受想行识，那什么是受呢？好，那即身就是你根尘接触领纳那个境界就是受，所以你受 有苦色，有乐色啊，有苦乐忧喜舍这五色，哎，大家晓得了，那受的意思就跑出来了，对不对？受，你不能说，你看我这个是色华眼镜盒，大家一看就知道，可以看啊。但是我说受，那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你看的，那只有用文字说受。就是当你眼见色，看到顺境了，欢喜了，领纳了，所以受就是领纳，所以你五根接触五尘境界，那个领纳，那个领纳叫受，这叫具身。那什么是受？受想，想着你领纳了以后啊，你就起心动念了，了别了，认识了，认知了。对于这个苦乐的色，你就有了了别了，有了分别心了，啊，所以想是认识、认知、了别。那你有了分别心，有了了别了、认识以后，好了，开始起心动念了，开始造作、造业了，造作了。那个行因、起心动念、造业的，这是行因牵流了。那有了你起心动念，每一念都落因果啊。如果你加上你真正去实践去造作了，那个业识就更深了。所以那个识就是你有了业识了。所以你有了业识啊以后啊，你在根尘接触啊，那个色受想行，这是你业识现出来的。因为你这次你有了前面这个造作以后，有了这四心了以后，你再接触四心就变现这四个境界啊，所以那个四是业四啊。你看，就借着这样的文字文义来让你了解到，哦，受想行识是这样啊。受想行识本身四个字是显体，但是体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啊。但是你再用各种文句来描写受想行识，哦，大家了解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看拿不出来，看不到啊。这个明即行者就是这个意义，所以了义的佛法也是一样啊，借着这个文字语言叫你体会到真实 啊，透过这个语言文字去体会真实啊。所以为以明说无色是因，故说明啊，所以故说明，这个明是指明身跟具身啊。那自现相故说行啊，自相现故说行。那自相现，我刚才用本经所讲的那个受想行识那个事相，哦，你了解了，那就行身了，了解了。但是这是什么？这是世间法呀，用世间法用来比喻出世间法啊，像你借的《般若经典》，借的《了义经典》，很难悟自性，那就是自相现了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文句，这个名声具身所表达的内涵，它的真实意啊，就叫你悟自性了，叫你悟入实相了，所以自相现了。来表出世间法，就是你悟入实相了，啊，这就是行身了，啊，这四名名具行身了，啊，那这个是名身、具身、行身，它这三者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呀，啊，用这个位以名。说无色是因，故说明；自相现，故说行。是名名即行身，啊，来比喻以名来显示第一义的行呢，啊？来显示第一义的那个实相，那行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你看的，是你能够悟实相，是说明具行身相分歧应当。修学啊，所以说啊， 这个名声、寄生、形声，他这个形象的分析，就他的范围、他的内涵、他的范围啊，这个应当要修学啊。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如果想随世俗地以文字语言来误入第一义地啊，那必